孙哥的这篇大作文表面看是一个百亿富豪当舔狗和少年时代白月光女明星的一个恋爱瓜，实则呢是一份写满了失望的富人求真的大冒险。全文没有一句我难过他拜金我失望这种话，但是每一个细节都在说我用19年的暗恋努力追的爱情，对方呢却像一个突然冒出来的一个债主，每天只在乎上缴的钻石够不够大，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到账够不够及时。普通人给丈母娘送点小礼物呢，丈母娘可能都客气的说一句谢谢，问问你赚钱辛不辛苦。而孙哥3000万彩礼打过去都谈婚论嫁了，换来的就是丈母娘一个收到。还有就是自己这个未婚妻反复问自己去不去那个他去不了的北京，让孙哥呢感觉对方一家都没有兴趣去真正了解过自己。这种深入骨髓的无可奈何藏在他所有的看似清淡的那个描写的细节里面。所以这篇文章真正的内核是一个完全不缺钱的人，现在想找回一点少年时期的真心，最后发现白月光也是生意的那种幻灭感。先说孙哥的文笔啊，这篇文章写的是非常的好，细腻克制有画面感。他写如何见面的，写私人飞机，写游艇，写海上的风，甚至连身边的路人管家助理他都有观察，写他们怎么搬行李，怎么给房间贴胶带，怎么在旁边伺候着。一个对生活有感知力的人才会写出这些细节。孙哥呢显然是一个感性的人，他不是那种只会看数字和报表的冷冰冰的那种富豪。但是问题来了，整篇文章读下来你会发现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他对孙妈身边的人，对酒店的环境，对海上的风都有非常具体的观察和描写，但唯独对孙妈这个人他写不出来什么细节。除了几个标签化的描述，孙妈好像是个躲在毛玻璃后面的一个模模糊糊的人，看不到她的微表情，看不到她作为一个活人的温度。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整个相处过程中，孙妈对她展现出来的行为就像机械流水线，换作谁都是一套。青海日落最美可能是跟谁都这么说，但身边这位恰恰就是青海人，他却不知道还是套了这个公式。没有活人感这件事儿，恰恰就是富豪最讨厌的，因为富豪什么都买得到，唯独真心话和活人感买不到。第一个细节也是整篇文章让孙哥最下头的一个地方，孙妈问他你能来北京吗，这句话表面上看上去是一个普通的邀约，但是你知道孙哥的身份吗？他是被大陆通缉的人，根本无法入境大陆，随便搜一下就能够知道。孙妈作为一个跟他谈恋爱几个月的人呢，收了几千万的彩礼，马上要生娃还准备好婚礼的人，连自己未婚夫能不能回大陆都不知道。他对钱到账的时效关注度比孙哥本人的这个身份都要高千百倍了。你可以换位思考一下，你通过努力逆袭成为了一个百亿富翁，钱在你手里只是数字了，这时候你找了个对象，他对你手里这100万的毛毛雨的一个关注度比你这个人还高，比你的历史背景故事都还要高，在你心里是个什么感觉呢？你视100万如粪土，在他眼里你还不如100万的粪土，那你是一个什么感觉？孙妈的所有反应都展现出来，她从来没有关心过以后两个人的具体的生活，从来没有细想过两个人未来在哪里，每次都是随口问去不去北京，结果北京是孙哥最不能去的地方。跟一个人谈婚论嫁了，对方连你是哪国的国籍、住在哪儿、做什么工作都不清楚，只知道你有钱能要钱，我不认为这叫恋爱，这叫找了一个债主。所以孙哥多次遇到去北京这个问候的时候，心里应该是拔凉拔凉的。他对女神的资料搜了40多页，女神私下呢却连他最基本的身份信息、小道消息搜都懒得去，这个没有兴趣去搜一下，你说他能不灰心吗？第二个细节更绝了，就是孙妈认不出自己的老照片。文章里写了这么一段，孙哥在摆弄2007年的 QQ 图片，想给他呢传到新设备上，孙妈凑过来看他在干什么。孙哥这时候还在摆弄，显然是希望孙妈能够认得出来的，圆上这个19年暗恋的一个小故事。结果呢，孙妈只说了一句太模糊看不清，然后就去忙别的了，不好奇不追问，懒得吃醋，更体现了这个整个交往过程就是机械化的流水线的，很像那些有些富人的男女的一个婚姻了，只是一门生意，私下其实各找各的小三小四，不存在任何的感情，你找别的帅哥美女他都无所谓的，记得到时候给他打钱就好了，就是这种感觉。孙哥显然期待的是孙妈看到自己18岁出道的时候的照片呢，是惊喜，是感慨，是哎呀那个时候我好青涩呀，这张我都忘了你居然还存着，说暗恋我多少年了。即便没有认出来也应该追问说你干嘛存别的女孩照片，你是不是变态，这种反应才是孙哥所期待的。但孙妈的反应是无所谓，懒得说话。所以孙妈这个人呢，她显然早就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商品，一个 IP， 一个来变现的工具，一个连自己都不是真正关爱的人。所以呢，这段描写是孙哥更加加剧了觉得他无法爱别人的这样一种感受。第三个细节就是孙哥这个人，他花1/1000的一个财富找个永久的伴侣，对他来说肯定是无所谓的，这个钱肯定是小钱，但是孙 孙妈问他，我找你要这么多，你会不会有一次说不？孙妈表现出来是什么呢？他知道自己要的很多，他不会因此感动，反而呢，他在提心吊胆，他在试探，在挑战。这是什么心态呢？谈过恋爱又上过法庭，或者说这个拟过合同的人都会懂，这是和一个对手互相博弈，互相拉扯这个量刑标准的这样一种对抗。他在测孙哥的底线在哪里，测他拿多少钱打水漂不心疼，把自己就当成了撒手就没的一个水漂了。他还说孙哥不拒绝游戏就不好玩了，他显然就没有对未婚夫辛苦逆袭赚钱之路的一个心疼，而是把钱当成游戏的一个筹码。孙哥发现自己在谈恋爱，而孙妈却一直在谈生意，在玩对抗，两个人那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第四个细节，3000万彩礼，5000万美金，要补大的钻石，要 DY 生娃。孙哥这种级别的富豪，他很懂资产的升值和贬值的，他周围年轻漂亮大龄剩女他都不缺的，他非常清楚谁是爱情，谁是为了变现上岸，要彩礼，要现金，要生孩子绑定关系，这基本可以断定就是为了在年龄资产缩水之前找人接盘，这是非常残酷的一个商业现实。我不是说女人不能要钱，也不是说结婚不能要彩礼，但富豪必然更谨慎，他要分清楚一个人是因为爱他的人，心疼他的奋斗史，关注他出生的地方，还有那个不能回的国家，他才是想跟你结婚的，还是因为什么都不关注，只想要钱，他对我这个人又没有什么兴趣，那结婚之后他弄死我岂不是利益最大化吗？对于孙哥这个级别的富豪，他唯一需要的另一半一定是想让他长命百岁的，而不是身边潜伏一个刺客。孙哥文笔之所以好的点是有一个细节，他放了很多信息差，还有就是带点颜色的小故事，让读者看到中间不会太枯燥，一直能稳住他的一个完播率。比如孙妈说一个演艺圈的潜规则，说戏拍完了无论之前这男女搞了多少次，这个事情就当一切没发生过，然后呢孙妈又继续看这个东西去了。这句话信息量很大，孙妈说娱乐圈潜规则的时候呢非常的平静，甚至有点麻木，说明她对这件事情已经见怪不怪了，甚至想让别人见怪不怪，甚至呢自己可能也经历过，因为但凡她不认可价值观，她不需要显得自己和那群人是一个阵营的，还说得这么淡定。你比如我在阿里5年，我就不加班，我高效的完成工作，到6点我就拎包就走，而有个傻逼领导毫无管理能力，为了演戏给总裁看，每天带团队加班到2点，周六还要人必须过来上班，只会向上管理，上班的时间呢去陪他的上级去打羽毛球去，我就骂他傻逼，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不同，我不会麻木的说，哎呀，996是正常的，007也正常，领导不会管理呢也有他的道理，996的员工呢他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我不同意，我为什么要替对方的价值观站台呢？我没有必要去麻木的陈述对方干的坏事，然后显得好像我在劝圈外人理解我们这个圈内的陋习一样，我上班不是来演戏的，我就会和错误的价值观划清界限。所以这个逻辑下，一个对感情、对性、对人际关系如此麻木的人，孙哥还能指望他有什么真心呢？再回到我开头说的那个点了，就是孙妈她没有活人感，整篇文章读下来你感觉不到她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她更像是一个精致的训练有素的知道自己在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的一个销售，磨指甲这招很可能就是她自己的一个拿手绝活独门绝技，见人就用，她这一套测试等位客户耐心的一个办法在海底捞好用的很，我给你做完指甲之后你哪怕不吃了我也不欠你什么，你出去之后也不会说我家服务不好，而且呢这个公式太好套了，对谁都可以用同一套这个工作流程，可复制性非常的强。在求婚的时候觉得钻石小了，说没事以后再补个大的，就这些话说出来就特别像流程走多了之后条件反射出来的，没有任何的情绪在里面。孙哥这么细腻的一个人，他都能感受到，只是因为他暗恋了十几年的白月光，他宁愿自欺欺人的再往前去走一走看一看。最后说一个题外话，青海德令哈，如果青海文旅到现在没有任何的动作，没有借势宣传，没有推出旅游的线路，没有任何公关的反应，要我说这波流量真的白瞎了。大多数网友能跟风咱们会玩的这个孙妈，还能去得起的这个旅游景点，全文看下来也就德令哈了。我说清楚了没有？